比两刃的剑更锋利。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十一章，赞美的效果。你要想了解人的属灵情况，通过观察他们有多感恩就知道了。你花在赞美神上的时间，是衡量你与主关系的最重要的单个指标。任何人要是没在赞美神，并运行在感恩中，无论他们生活中正发生什么，那么他们就没有真正理解神已经为他们做了什么。大多数人在事情顺利时乐意赞美神，但是一旦开始受到生活压力的逼迫，他们的赞美就停止了。其实有矛盾冲突时，我们最该赞美神。赞美会建立你的信心，赶走魔鬼，并侍奉神。赞美不应该是你生活情形的尾随者，而应该是引导你生活的火车头。赞美会把你带到不同地方，它将改变你的境遇。圣经中说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行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哥罗西书二章六至七节。要注意，通过感恩我们会充满信心。赞美是信心的高级形式，在经历艰难试炼时，充满信心包含你在等候神的大能显现将你带出困境期间赞美神。赞美会使信心增长，许多经文说任何情形下我们都应该感恩。比如说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。诗篇34篇一节。这节经文不是说当你想赞美神时你就赞美，或是当事情进展顺利时赞美神，他说的是要时时赞美。圣经告诉我们要赞美神，因为这会使我们聚焦于神所说的，而不是聚焦于我们的问题。如果医生说你是绝症晚期了，要记住圣经所说的，任何情形下都要感恩。开始赞美神，这会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神对你的旨意上，并建立你的信心去接受神迹。你的主导思想决定你生活的方向。无论你想的是什么，注意力集中于什么，都会决定你生命的航向。你若聚焦于你周围的环境，只会引向气馁；你若聚焦于你的境遇，只将会阻碍信心。相反，赞美会在信心中建立你的信心，它将汲取神的大能，让你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买下的供应。赞美神并不意味着你要说，感谢你，天父，我只有六个月活了，赞美你，我快要死了。赞美神是说你要越过你的问题，定睛于神话语中的应许，说，感谢你，天父，尽管医生说我病了，可你的话语说，我必不致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你的话语说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便得了医治。当你赞美主，聚焦于他的话语时，会把你的注意力转到神的应许上，而不是问题上。聚焦于神的话语，会建立你的信心，因为信心来自于听到。信心是对你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确信它已发生，尽管你并不能感觉到或看到。把这句话想一下，如果你正为100万美元而信靠神，而我走向你，给了你一张这个数目的支票，你会作何反应？如果你知道我给你的支票是真的，并相信这是对你祷告的回答，你会庆祝。 有的人可能会跳起来欢呼，有的人可能会开始哭，还有的会跪下来向着耶稣举手。每个人的反应会不同，但是会有一些赞美的反应。同样的，信心若不与赞美调和，就是不完全的。如果你不是在赞美神，甚至在你看到你所相信的在物质层面上显现出来之前，那么你的信心就是不完全的，你还没有在信心里充满。赞美对于信心的重要性，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我有糟糕的情况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，我就用赞美走出来。在困难时期，我聚焦于神，并想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什么。最糟糕的事就是我死，但是如果我死了，我就去和主在一起了。我开始想在天堂里如何不再悲伤，如何不再有疼痛。在天堂里我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当你想的是神的应许时，你会把你所面对的问题缩小到可以掌控的尺寸。它会使得那些看上去像高山一样的大问题缩小到小小的蚁丘，你一步就能迈过去。突然间，你将意识到你正面对的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赞美不仅能强有力地影响信徒，而且还是击退魔鬼的武器。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，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时，人们站在路旁，把棕榈树枝铺在他要经过的路上，并欢呼：“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！”人群一路跟随着耶稣进入圣殿，并不断地颂赞他。当祭司长和文士听到人们所说的，就问他：“这些人所说的，你听见了吗？”耶稣回答他们说：“是的，经上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”马太福音21章16节。他是在引用旧约的经文，经文说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诗篇8篇2节。这两节经文一起展现给我们，赞美是能力，使敌人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原因与撒旦当初为何违背神有关。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，撒旦嫉妒神，因为他自己想要得到神所得到的赞美。骄傲使得撒旦想要像神那样。我相信赞美会如此大有能力影响魔鬼的原因，是因为当我们赞美神时，就揭了魔鬼伤疤，他一直想得到这赞美，却永远不可能得到。赞美就像是在嘲笑魔鬼，使魔鬼大为光火。我们都知道，自我为中心的人认为生活围着他们转，他们需要所有的注意力，如果他们不是谈话的中心，就会使他们心烦意乱。这种态度是来自魔鬼的。撒旦是宇宙中最自以为中心的角色，他嫉妒神。当你开始赞美神时，会令魔鬼抓狂，他不能忍受听到赞美神，这会让他发疯，他会逃走。赞美神可以击溃撒旦试图用来捆绑你的所有伤害、疼痛和恶魔压迫。赞美神会打开你的心，预备你从神那里接受。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当保罗和希拉被打并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，狱卒鞭打了他们后，将他们扔到内监，脚上了木狗。到了午夜，保罗和希拉开始祷告，唱诗赞美神。突然间发生了大地震，监狱所有的门都开了，他们身上的锁链也掉了下来。当奇迹发生时，保罗和希拉并没有停止赞美神，也没有逃出监狱。狱卒以为所有的囚犯都逃走了，正准备自杀，保罗大声呼叫他说不要自杀，因为所有的囚犯仍在这里， 这里最大的奇迹是没有其他囚犯逃走。他们被赞美和神的大能深深打动了，以至于他们宁愿待在监狱，神的恩高所在之地，而不愿趁机逃走。这表明保罗和希拉赞美神并不是为了逃脱捆绑的锁链，他们赞美神是因为他们爱他，他们对神的爱驱使他们去赞美他。尽管他们的背正流着血，他们被不公正地投到监狱。赞美是大有能力的，它释放神的恩高，神居住在他民的赞美中。当你开始赞美神时，会使主的大能和恩高得以显现。赞美会砸碎你的锁链，会赶走魔鬼，将你带出困境。另外，赞美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益处，这会祝福神，这是我们回馈神的方法。神是全能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做什么来服侍他。耶稣在地上时，他是有需要的，许多人通过做这些事来侍奉他，如为他做饭，照料他。神是爱，爱是喜欢得到回应的。神那么爱我们，以至于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，让我们与他恢复合一的关系。我们的赞美就是感恩，让神知道我们多感激他为我们所做的。这是对神先爱了我们的回应，这是对神的侍奉。有许多旧约的经文劝勉以色列人称颂主，这句话现今已经变成宗教化的陈词滥调了。现在人们会把称颂主挂在嘴边，但是这句话本身并不一定是对主的称颂。称颂主是说，天父，我爱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那么好的神，感谢你在我的生命中做工。感谢神就是对神的称颂。神是有情感的，神不会像人那样会为情感所限制，不过他是有情感的。当你赞美神时，就是在侍奉他。神将一切都给了我们，我们至少可以表达感谢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当我们尽心尽意去为别人做什么时，我们是愿意听到感谢的。有人意识到我们所做的，并说谢谢你，这是美妙的。赞美只是为神所做的一切感谢他的一种方式。有一次，耶稣在从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路上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呼求耶稣怜悯他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祭司必须检查任何从大麻风中痊愈的人，以判断他们是否洁净了。他们在去的路上就洁净了。其中一个人看到自己痊愈了，就回到耶稣面前，大声呼喊着感谢神。耶稣回答说，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？就对那人说，起来，走吧，你的信使你完全了。路加福音17:17-19。大麻风是一种皮肤溃烂的疾病，最终会导致手指四肢的脱落。圣经中说，这十个人都洁净了，但是仅仅这一个回来感谢神的人得以完全。我相信这里说的是，这十个人都不再长大麻风了，但是只有这个人被复原了，意思是说，他身体脱落的部分又长回来了，因为他回来称颂主，让他得以完全恢复如初。我记得有一天，我带着我的儿子们去骑马，那时他们大概是4岁、6岁那么大，那是很棒的一天，一整天我们都在小溪里玩，全身脏兮兮的，吃垃圾食物，还骑马。等到了晚上，我们都洗过澡，我把他们弄上床。当我关上灯，正要离开我儿子彼得的房间时， 他说，爸爸，你是个好爸爸。这句话祝福了我，以至于我想把他从床上拉起来再去玩一遍，这样我就可以再听他这么说一次。那完以后，我就开始对主说，神，你是个好神，千变万变了。我向你保证，当神的孩子感谢他说他有多好时，这会祝福神，你是因神的喜悦被造，赞美神使他想要祝福你更多。除了建造你的信心，去从主那里接受以及击溃魔鬼，赞美神还会侍奉神。赞美是你感谢神的方式，感谢他在你的生命中所做的。赞美神会打开你的心，从他那里接受更多。